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七章啊。我们先把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我们把撒母耳记下十七章的经文先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一节起，亚西多福又对亚撒龙说：“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名必都逃避，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此话为美。亚沙龙说：“要召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户筛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向他说：“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户筛对亚沙龙说：“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没有，那个下面那个板没有刷黄。OK， 十一节，十一节啊，依我之计，不要，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笑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到地上一般，连他同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意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与亚沙龙。”户筛对祭司撒杜和亚比亚他说：“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那时耶拿丹和亚西马斯在隐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撒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耶拿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 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亚沙龙以亚玛为元帅，代替约押。亚玛撒是以斯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鞋的女儿雅比该亲近，这雅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喜路亚是姐妹。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大卫到了亚门族拉门拿鞋的儿子朔比罗比达人雅比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西来，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好，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也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愿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会看见这是亚沙龙呢要继续的来追杀大卫。这是亚沙龙与大卫之间的战争之前的准备的工作。就是有人说，就是一场战争的胜负其实在这个战争准备过程中都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从这一章经文当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章经文就在来描述在亚沙龙与大卫他们之间这场战争之前，双方都在做什么都在进行怎样的准备工作。那么其实这章经文呢，我们看到看上去大卫是危机重重，对于大卫来说是危机重重好像是毫无准备，非常慌乱的，就是连夜过河。在亚沙龙这边呢，他这边可以召集以色列人，召集大军，好像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但是呢，其实我们在经文当中也看到呢，亚沙龙就听从这个户塞的这个计谋，而户塞就是大卫派过来的一个卧底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亚沙龙决定不听从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听从户塞的计谋，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这个战争的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了就是有人说一场战争的胜负从这个战争准备过程当中事实上就已经决定了。那么我今天刚看到就是我们的总统川普先生说，就是我们不愿意与某一个国家发生战争，但是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就是说战争的准备比战争更加重要所以我们会看见这时候亚沙龙和大卫他们其实都在某种意义上都在进行战争准备，但是呢，亚沙龙看上去好像是准备充分，但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导致这场战争最终失败。所以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亚沙龙的军队是失败的。好，那么这个失败从什么时候注定呢？就从准备过程中就已经注定了这个失败的结局，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好，我们先这章大致内容就是我们会看见亚西多福建议这个亚沙龙呢就派12000人的精锐部队由这个亚西多福亲自带领，就是赶紧去突袭大卫，因为大卫现在就是非常的疲乏他的人，然后也很少就逃难，刚刚逃难出耶路撒冷 啊，就趁胜追击，而且还没有渡河，啊，趁胜追击。那么这个计谋呢，很显然圣经自己就做出了评价，这是良谋，啊，对于站在亚沙龙的立场，这是一个良谋，这是啊圣经自己的评价啊。我看是哪一节哈？哦，你看十四节，啊。这是十四节的后半部分，这是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啊，就是说亚西多福这个计谋呢，如果站在这个亚撒龙的立场，这是非常好的计谋，就乘胜追击12000精锐部队，啊，然后呢乘胜追击去剿灭大卫和大卫的跟从者，然后呢亚西多福说得很清楚哈，就他亲自率兵去，连夜就去，赶紧去，然后趁大卫疲乏手软，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然后跟随他的民必都逃散，我就单杀王一人，就只杀大卫一个人，所以呢不会去伤害其他的以色列百姓，也不会去伤害跟从大卫的人，所以这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伤害非常非常小啊，只杀大卫一个啊，那其他的人看见大卫都死了，那当然自然就归顺了亚撒龙了，那么这个计谋呢，如果站在亚撒龙的立场哈，是良谋，这是圣经说的良谋哈，这确实是，但是很遗憾，亚撒龙没有听这样的计谋，啊，亚撒龙听了户筛，户筛是什么人呢？户筛是大卫派到亚撒龙这边来潜伏的，在我们上一章经文中看到啊。户筛是大卫，他跟大卫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大卫就让这个户筛，你回到耶路撒冷，你去到亚撒龙那里，啊，你去，就是假意的来服侍亚撒龙，而且我们会看到，事实上呢，在亚撒龙听取亚西多福建议的时候，这个户筛呀，并不在这个参谋团队里面，他还在外围，他不在这个。这个亚撒龙最信任的这个参谋团队当中，那当亚西多福把这个计谋献出了以后呢，亚撒龙专门去叫人把户筛找进来，所以户筛本来是外围的，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亚撒龙突然要想到他要把他找进来呢？啊，我们大家其实也可以思考一下哈。那么户筛就得到这样的机会啊，他就献上他给这个亚撒龙的建议了，那就是说先不要慌的去进攻，因为大卫他是非常厉害的啊，他非常勇猛，跟随大卫的人都非常勇猛的啊，就是你们万一不成功啊，一旦有死伤，那这个军心就瓦解了啊，所以你们就召集以色列众人啊，就是大张旗鼓的，就是一定要带很多很多人去啊。然后呢去击杀大卫，然后就是非常仔细的搜查，就像这个露水降下来啊，他用了好几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又谈到了熊，又谈到了狮子，又谈到了露水啊，又然后呢就是只要是帮助或者跟从大卫的人全部杀啊，就是非常残忍的建议哈。哎，结果这个亚撒龙听到户筛这样的建议，他就很开心了，他就接受户筛这样的建议然后亚西多福呢听到他的计谋没有被采纳，他回去之后他就写下遗言上吊死了，他是圣经中记载了第一个上吊自杀的人圣经中还有一个上吊自杀的是谁呢？犹大对，所以呢就是一些圣经学者就认为亚西多福他就是犹大的预表首先在一件事情上两个人很像，就是死的方式上吊自杀的亚西多福是圣经中第一个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呢，就是这个大祭司的两个儿子其实就是通风报信的就通过他们他其中大祭司有个儿子的名字叫约拿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约拿丹不是大卫的好朋友约拿丹哈，就是那个祭司的这个儿子，然后呢他们就通风报信给大卫，那么通风报信的过程中也非常曲折他们受到一个人的这个保护藏在井里面然后最终把这个消息呢 泄露给大卫，大卫就连夜率众连夜过河，啊，他大卫听到这个户塞的这个消息之后啊，传过来的消息之后，他就连夜过河。过河之后呢，受到外邦人给他们很多的食物供应啊，所以啊，让他们这些可以大卫和跟从大卫的可以安顿下来。这时候呢，亚沙龙呢也带领他的大军啊，也追至约旦河一侧，所以这个大双方的大战就一触即发。那么下一章就记载啊，这个战争啊爆发。那么这一章呢，就是记载战争爆发前夜啊，前期双方的一些准备工作。好，那么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到的，这个在准备过程中，其实这场战争虽然还没开始，但是结局已经注定了啊。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亚沙龙的失败。亚沙龙的失败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了呢？就是他选择听从户塞，没有选择听从这个亚西多夫。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失败的结局就注定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决定了这个亚沙龙啊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选择啊，关键的选择。首先呢，他否决了这个亚西多夫快速出击大卫的这个建议。啊，亚西多夫的建议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连夜出击啊，亚西多夫带12000人去速战速决，就只杀大卫一个人啊。那么这个建议其实是很好的，圣经说这是良策呀，快，损失小啊，不会伤害很多很多以色列百姓啊，那么损失非常小，然后效果非常好，非常快。哎，但是呢，听完这个建议之后呢，亚沙龙和以色列众长老刚开始都是非常高兴的，但是这时候亚沙龙他又想听另外一个人的建议，看上去好像是非常这个开明的一个领袖啊，想听更多的建议啊，看上去非常开明的领袖哈。那他提到就是户塞了，户塞我们刚才说到呢，是大卫派过来的一个卧底啊，在上一章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么户塞的建议呢？他首先户塞先问亚西多夫说了什么啊。户塞这个人非常的聪明，然后这个语言能力非常的强哈。那么当他知道亚西多夫的计谋之后呢，他立刻就给亚西多夫的计谋就下出一个判断，就是这个计谋不善啊，不好。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计谋会加害到亚沙龙啊，加害到亚沙龙，就是对王不善啊，他这个用词非常的这个有蛊惑力啊，就是对王不善，就是亚西多夫这个那户塞的建议，他首先否定亚西多夫的建议，然后呢他提议就是动员以色列全军啊，就是带大军，带召集众以色列民，然后亚沙龙亲自率军队去啊，这个时候就去再去攻击大卫，然后攻击大卫呢要非常仔细的去搜查，就像露水降下来，每一块地方都不会错过，任何帮助或者跟从大卫的人全部灭尽，这非常啊非常残酷的一个决定啊，就是非常残酷的一个建议。那么当户塞把这样的建议给到亚沙龙，亚沙龙一定很放心，就是这个人一定是不会心向大卫，因为他给出的计谋是凡是跟从大卫帮助大卫的人全部杀掉。那他讲这么狠的话，那这个人肯定是不会向着大卫的啊。那恰恰户塞就是在帮助大卫的，就是这样啊。那么亚沙龙决定啊，这个计谋很好，然后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众民也觉得这个计谋很好啊，所以以色列众民都挺喜欢打仗的，因为这个计谋是召集以色列众民出去打的，去剿灭大卫嘛，以色列众民都觉得，长老认为亚西多夫的建议好，以色列的长老认为，而以色列的众民呢，跟亚沙龙呢，就认为这个户塞的建议好。户塞看起来对亚沙龙非常的忠心，但是事实上啊，我们知道他是让大卫可以有充足的时间逃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准备。那么亚沙龙呢，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听信这个户塞的建议呢？因为户塞说让王亲自带队啊，这个然后带上这么庞大一支军队 啊，那个胜利啊、荣耀啊，当然都是这个王啊亚撒龙他得到的。所以亚撒龙，这满足亚撒龙的这种骄傲虚荣的这种心态哈。然后呢，户筛的建议呢，其实比亚叙多福更加残忍。户筛的建议就是把一切跟从大卫的人、帮助大卫的人全部杀掉。我们知道亚撒龙这个人是非常残忍的。他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人，非常暴烈的一个人，所以他听到这样一个一个残忍的这样的一个计谋，他就很喜欢，然后呢又让他显得他很有威风、很有荣耀。那么户筛首先强调大卫和跟从者的勇敢然后呢又说这个亚撒龙亲自带大军又显明王的荣耀，然后这个计谋又很残忍，所以这每一点都是迎合了亚撒龙这个人的性格所以呢，亚希多福他没有去迎合亚撒龙的性格亚希多福只是说我们该怎么做只是在讲这个计谋该怎么做，而户筛他讲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在迎合这个亚撒龙的性格。首先呢，他就说到亚撒龙可以带大军去征讨大卫，这满足亚撒龙这种骄傲这种心态。那么呢，他也知道亚撒龙其实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所以呢他特别强调大卫及其跟从他的人是非常勇敢他也知道亚撒龙其实是个非常懦弱如果没有大军带领，他自己他不敢出征的。然后他也非常这个生动的用五个比喻，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母熊，就是丢了这个小熊仔的这个母熊狮子然后这个天上降露水下来然后还用绳子来拉这个城，就是说当他讲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听到的人呢，就包括亚撒龙呢，他的头脑中就会出现各种很生动的画面所以其实户筛他是用这些语言来描绘一幅又一幅生动的画面首先会看到仿佛看到这个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就像丢了熊崽子的母熊一样，是非常可怕非常愤怒的，不要去惹他然后又描绘一个画面，就是亚撒龙你带领大军去征讨威风凛凛的然后又说怎样把整座城市都摧毁那看上去是非常伟大的这种战争的胜利一个整个城市用绳子去拉垮它，所以这一幅一幅的画面就让亚撒龙非常的动心他完全用他的语言就是描绘出这样的一个景象出来。那么我们看其实是亚撒龙他的骄傲决定了他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亚希多福的建议是谁带兵去呢？是亚希多福自己带兵去那么最后这场仗打赢了，比如说把大卫杀了，那所有以色列民都记得这是谁做的呢？亚希多福做的但是户筛给亚撒龙的建议就是你去，但是你当然不是只带12000人了去偷袭，你当然不是，你带一个庞大的军队去首先那是非常安全的，一定会胜利的，然后呢这个战争的胜利荣耀归给你所以亚撒龙就很喜欢这样的建议，因为他本来他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讲排场，他是一个非常讲排场讲面子的人，非常骄傲的人然后亚撒龙呢是个非常懦弱的人所以呢这个户筛也抓住他这个懦弱的特点，就强调大卫那些人的勇猛那些人的勇猛，所以呢就一下子让亚撒龙的这个想突然去出击的这个想法就冷静下来，就是那些人不好惹，那些人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懦弱，所以他不敢去偷袭大卫他就听信了这个户筛所说的。那么所以亚撒龙他一方面是非常懦弱，你看当他真正的要面对与大卫征战的时候他就胆怯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的残忍。你比如说杀暗嫩，杀他的长兄的时候，他非常的无情残忍，他好像胆子很大，但是我们也特别注意，是不是他亲自动手呢？也不是，他是让别人动的手啊，让仆人动的手。然后呢，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亚沙龙去加害这个大卫的嫔妃，那也是非常残忍的，那非常就是胆大包天，无法包天。但是那些嫔妃都是弱女子，是不是？都是弱女子，所以他面对弱小，他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人，亚沙龙。但是他真正面对这个勇敢的大卫以及跟从大卫的人，他又是非常懦弱的。所以这就是亚沙龙这个人，就是说真正该打仗、该上战场的时候，他又害怕啊。他这个户筛很了解他，就几句话就把他吓住了，就说那大卫那些人很厉害，就把他吓住，就真正要上战场要杀敌他又害怕。但是面对什么暗嫩啊，面对那些弱女子啊，他又凶得不得了。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一方面很残忍很暴虐啊，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但是都是面对弱者。但是另外一方面对真正的勇士的时候，大卫他那样，他又是非常懦弱和胆怯的啊，他要躲在以色列大军后面啊，他才敢出征。然后呢，他又很残忍啊。那个户筛的建议吸引他的地方就是啊，非常残忍的，就是去杀死一切跟从大卫的人。那亚瑟龙他是个非常残忍的人，所以他听到这样的建议他就很喜欢。而亚西多福的建议就是不多杀一个，哎，但是亚瑟龙就没有接受哈。所以亚瑟龙是偏行己路，他的骄傲、他的懦弱、他的残忍决定了他一定会喜欢户筛的建议了。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神啊在当中在掌权啊，是神要降祸在亚沙龙身上。但是呢，这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神啊所掌权的事情，神要降祸在亚沙龙身上。但是从亚沙龙他自己来看，这是他自己的性格决定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欺软怕硬的，又残忍，又爱慕虚荣，又骄傲，他就这么一个人，所以两个计谋摆在眼前，他自然的根据他自己的本性，他就会选择这个户筛的建议。所以，他就最终我们也知道，放弃了那个良谋，啊，他就选择了这个户筛。那么接下来下一章我们看见，他就导致了失败。好，这就是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我们主要看到就是为什么亚沙龙啊，他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一方面是上帝啊要降祸给他，一方面呢是他自己决定了。好，我们经文的大致分享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啊。第一个哈，就是讨论是因为亚西多福建议中的哪个字啊或者词导致该建议未被亚沙龙最终采纳啊。当我们要听取别人建议的时，那个时字打错了啊，是时间的时，那个拼音打错，不好意思啊。当我们要听取别人的建议时呢，我们该怎样避免重蹈亚沙龙的覆辙啊？我们会看见亚西多福给亚沙龙献良策啊，献良谋的时候啊，讲的那几句话，哎，有没有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触发开关，哎，让亚沙龙说，哎，我等一等，等一等，哎，我再要听一个人的意见啊，再听一下户筛的意见，哪一个字哪一个词决定了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亚西多福呢，曾是大卫和亚沙龙都很器重的谋士啊，他也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参谋啊。我们会看到他给亚沙龙这个计谋真的是很厉害啊，幸好亚沙龙没有听他，要听他大卫肯定就过不了这个关哈。亚西多福曾是大卫和亚沙龙都很器重的谋士，但是却落入悲惨的结局，成为圣经中第一个上吊自杀的人。讨论其悲剧结局的原因啊，为什么这么聪明一个人啊，这么厉害一个人啊，结果却是这么一个结局呢？根本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 为什么说无论在于生或死，亚西多福都是卖主的犹大的预示啊，或者说预表？这句话是这个马唐纳啊，马唐纳一个解经家说的哈，就他认为亚西多福就预表了这个卖主的犹大啊，无论是活着的时候还是死的时候，都是犹大的预表，不仅仅是死啊，因为死很明显嘛，都是上吊死啊。但是他说活也是这样哈。那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说哈？为什么马唐纳这样说？那么亚西多夫的结局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这是第二。第三呢，就从本章讨论大卫和亚撒龙最大的不同之处。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啊。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讨论是因为亚西多福的建议中哪个字或者哪个词导致该建议未被亚沙龙最终采纳。当我们要听取别人的建议时，我们该怎样避免重蹈亚沙龙的覆辙？我们分享过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就是说，亚西多福的建议中他说单杀王一人，这个是不是亚沙龙觉得单这个字就是说只杀王一个人，让亚沙龙觉得场面不够宏大，那么可能不满足于亚沙龙的这样的一个残暴的心，所以导致建议未被采纳。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可能因为亚西多福的建议中有很多的我，太多的我，突出的是亚西多福，所以就是这个可能导致亚沙龙觉得自己没有被突出，突出的是亚西多福。我们也分享到说，还有亚西多福所献的祭策当中，他说就如已经归顺你，就如已经归顺亚沙龙，这个如字可能也让亚沙龙不满意，就是这是给人一种不太确实，不太确定，不太确切的感觉啊，好像归顺你，但是否是真的归顺呢？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字这些词都可能是让亚沙龙感到不那么满意的。那么我们看见亚西多福是如此的恨大卫，他把杀大卫的责任揽在他自己一个人身上。之前亚西多福出的这样的一个计谋，因为体现不出亚沙龙的厉害，虽然亚西多福的良谋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没有满足亚沙龙的虚荣和排场，所以亚沙龙和长老虽以为美，但是亚沙龙仍然又去问户筛的意见，而户筛的他的所出的主意其实只提供了情绪价值，什么内容都没有，他整个的一番话他的里面的内核是空的，但是却体现了亚沙龙的领导权，突出了亚沙龙的威荣感，所以户筛的话被采纳了。因为亚沙龙是一个务虚的人，他不喜悦亚西多福务实的良谋。大卫和亚沙龙，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这是到第三题我们再说。我们看见说亚沙龙他也可能是出于懦弱心虚，害怕一击不中，那么最主要的是他的虚荣心没有得到满足。亚西多福的计谋里面是亚西多福去带领12000人击杀大卫，没有，好像这个最后也不会归功于亚沙龙。所以我们看见说听别人建议的时候如何避免重蹈亚沙龙的覆辙，就是我们不要太看重自己，不要骄傲，因为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当我们什么时候骄傲，什么时候狂妄，什么时候自我膨胀飘了，那么接下来的就会是跌倒和失败。那么我们也另外也延伸了一下，就是我们给人提意见的时候也要避免重蹈亚西多福的覆辙，就是我们给人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时候不要只突出我们自己，而是要尊重对方的感受，甚至于要提供一些 要进行一些比喻性的描绘，产生画面感，这样更容易使我们的意见和认同亚西多福的计谋。可能也是因为不想多杀人民，但是众人更认同亚西多福的计谋，可能这些民众他们是站在一个押沙龙的立场，同仇敌忾。所以这是第一题。第二题，亚西多福曾是大卫和押沙龙都很器重的谋士，但是却落入悲惨的结局，成为圣经中第一个上吊自杀的人。讨论其悲剧结局的原因，为什么说无论在于生或死，亚西多福都是卖主的犹大的预示？这是马唐纳说的。亚西多福的结局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说，亚西多福和犹大的他的一个共同点，也是其悲剧结局的原因，就是首先他是背叛主的，背叛他的主人。亚西多福背叛了犹大，大卫王，而犹大背叛了主耶稣。那么他们在生上面的共同点就是都是背叛者，那么他们在死上面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上吊死的。那么这也是他们悲剧性的一个结局，就是他们都带头谋杀他们的主人，好像犹大以亲嘴来帮助别人来辨别谁是主耶稣，好出卖主耶稣，使主耶稣被捉拿。那么亚西多福更是带领孤军要去杀大卫，所以他们都是带头谋杀主人的。悲剧结局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悔改，都是不悔改的人，宁愿用上吊而死的方式来死硬到底，也不从悔改来求得出路。事实上悔改都是是我们最重要的出路，但是当一个人不悔改的时候，他就只能陷入悲剧的结局。而且我们看见说亚西多福也是很自我的人，自我中心，他的一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就去自杀了。所以我们看见说他是预期他的这样的一个良谋应该有押沙龙一个什么样积极的回馈，但是却没有得到他所预期的回馈，那么他就干脆就自我毁灭了。所以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以前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南部的公司工作的时候，以前他在技术上是超前的，超越了他现在所工作的公司。那么后来他来到这边公司工作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些问题，他就建议用以前他们实验过的方式来解决，提议有一些解决方式，因为以前在从前的公司已经解决过这一类的问题。但是结果在新的公司里面得到众人给他的结论说弟兄是一个不合群的人，根本不了解公司的系统，就乱出主意，乱出建议。那么自己的一个良谋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正面的回馈，好在弟兄没有崩溃。那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专业上认为自己非常行的人，那么受打击的时候，被否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挫折感。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不要骄傲。我们看见说，亚西多福对押沙龙是非常的失望，他预见了押沙龙的失败，因为他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谋士，所以他看到了押沙龙将来的灭亡，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失败，他是没有出路的，并不是他没有出路，而是他不肯悔改，不肯走悔改的道路，所以他就毁灭了。犹大也是如此，宁可去吊死了，也没有向主悔改。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亚西多福和犹大的一个共同的悲剧的结局的原因，就是不悔改。在亚西多福的计谋中，到处都是我我我，他是非常自我的一个人，而非常自我的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就是别人对自己的否定。完美主义者，我们由此讨论了关于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非常的看重自己，总是不知不觉或者是有意识的在看自己。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做门徒，就是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就是天天在操练不看自己，不看重自己， 而是定睛看向主耶稣，我们就得以自由了，从完美主义的捆绑中得以自由了。这是给我们带来的警示。第三题，从本章讨论大卫和亚沙龙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讨论大卫和亚沙龙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但是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大卫是有神的，而亚沙龙是没有神的，这就导致了他们的最大的不同。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